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，主题是耶稣预备门徒迎接神国大有能力的领导。昨天读了马可福音第八章，从耶稣是基督的启示，到人子必被害并三天后复活的启示，再到背十字架跟从耶稣的命令，马可福音第九章就是这里的一个延续，看见神国大有能力降临的应许。今天我们来看耶稣如何带领门徒预尝神国的大能，如何预备门徒脱离自己的无知和错误的观念，迎接神国大能的降临。第一段落一到十三节，耶稣带山门徒上山，改变形象，显现自己原有的荣耀。第一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，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是指什么呢？神的国又是什么呢？记不记得耶稣教导关于天国的比喻时，他说神的国从芥菜种般渺小的开始，不断延续成长，直到成为最大的树。神的国会不断的扩张，神的国临到有很多的层面，而且会不断的扩展。耶稣一开始服事就传讲天国近了，当悔改。耶稣复活之后仍然在传讲神国的事，而且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，耶稣说当我们倚靠神的灵感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的彰显。耶稣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神的国也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我们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，耶稣的国不属这世界。当我们看见末世的预兆，就要晓得神的国近了。将来神的国完完全全的领到，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那是基督毁灭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阿们。这就是神的国要降临各个不同的层面。对于当时候的门徒来说，听了九章一节的应许，门徒一定非常期待。接着过了六天，就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，耶稣带着三位门徒，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。九章一节预言中的有人，在这次的经历中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这三位最亲近耶稣的门徒竟然有此福分，有耶稣亲自带着他们暗暗地上了山，得以亲自看见耶稣在他们的面前改变了形象。路加福音特别地提到，耶稣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。亲爱的，有些启示耶稣预留给那些愿意跟随、愿意追随、愿意付代价的人，不是因为耶稣偏心，我想是因为这三个门徒平时就已经习惯了跟着耶稣暗暗地去祷告，只是这一次有惊喜，但耶稣没有事先告诉他们。这情景与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情景非常的相似，耶稣也是带着这三个门徒继续往前去祷告，其余的门徒留在后面。原来三个门徒在变相山上与克西马尼园一样，他们都睡着了，但是耶稣没有嫌弃他们。耶稣知道他们软弱，但只要他们愿意，耶稣就带着他们一起。我们不要小看每次那暗暗的上山去祷告的机会，要好好的珍惜，因为不知道哪一天耶稣就特别显现自己的荣耀给我们呢。阿们。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这是指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荣耀。耶稣原本是神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但他道成肉身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了人的样式。耶稣在世上的33年半，他那极大的荣耀只有在那一次的经历中短暂地向着三个门徒显现。这三位门徒预尝了神国的大能，看见耶稣改变了形象，这是将来要完完全全彰显在神国度之大能的一个缩影。变了形象，意思是蜕变 metamorphosis， 改变形态。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了4次，两次是马可和马太用来形容此经历，另外两次是保罗使用。罗马书12章2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transform，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 另外一处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 transformed， 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原来我们也可以蜕变，我们的蜕变与耶稣的蜕变不一样，耶稣的蜕变是显明原有的荣耀，我们的蜕变是变成主的形象。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更新，透过我们注视耶稣，我们也可以像耶稣，与耶稣的性情有份，而且荣上加荣。第四节，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哇，耶稣的祷告生活好精彩啊，竟然还有已经升天了的以利亚和摩西显现，与耶稣一起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彼得就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彼得其实真的很可爱，这一连串的经历，首先彼得最先的抢着回答说耶稣是基督，紧接着耶稣说到自己的受害受死与死里复活，彼得就因为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而拉住耶稣说，哇，不可如此。现在彼得又在这里说了这一番话，彼得心直口快，有话直说，就连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也有话可以说出来。彼得他想到要搭棚，也许是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，而且以色列人每年守住棚节，就是在纪念以色列人旷野住帐篷的日子，并期待将来神的帐幕要在人间，神要亲自与人同住。第七、第八节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这一幕好像出埃及记记载的，有云彩遮盖西乃山，神的荣耀在云彩中显现，神从云彩中降临对他们说话。新约圣经第一次记载天父说话，是耶稣还未开始服事之前受洗的时候，天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一次是耶稣服事三年多以后，快要到末了的时候，天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而且还加了一句，你们要听他。要经历神国的大能，耶稣的话非常的重要，他会教导我们，指引我们，我们必须听他。第九节，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有些启示神预先告诉某些人，并只保留给他们，直到事情的成就或时机的成熟，才透过他们传扬出去。三位门徒这里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第十节，门徒将这话谨记在心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。这三位门徒真的很特别，虽然不明白，却将耶稣的话存记在心。有时候我们觉得不明白就算了，其实那很可惜，只要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，我们就要存记在心。我相信将来当我们看见神的预言一一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起当初神对我们说过的话。第十一节，他们就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门徒刚刚看到了以利亚与耶稣说话，也许想起了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个章节的预言，马拉基书四章五节，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他们就好奇问耶稣。十二、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，被人轻慢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。这里指的就是施洗约翰，来为耶稣预备道路，预备人的心迎接耶稣。所以约翰的使命是把人指向耶稣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凡是受过约翰洗礼的，很多都预备好接受耶稣并跟随耶稣。第二段落，马可福音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，门徒无法从一个孩子身上赶出污鬼。耶稣下山之后，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的人围着他们，还有文士在和他们辩论。众人一看见耶稣就甚稀奇，就赶紧的跑去问他的安。耶稣就问他们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呢？ 经常人在议论或辩论的时候，耶稣都会主动问他们在辩论什么。我想门徒这时候应该是非常的无助吧，不知怎办是好，乌鬼他们赶不出来，孩子的父亲又焦急又失望，而且还有文士在那里与他们辩论。一看见耶稣来了，他们就知道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这时候就一个人回答耶稣，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。耶稣说，唉，不幸的时代呀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见耶稣因人的不幸而忧伤叹息，人对耶稣的不幸拦阻神的作为，抵挡神的爱。这不幸的时代包括了众人，包括了这孩子的父亲，也包括了门徒。耶稣在的时候为他们担当了他们的不幸，帮助了他们。当他们把这孩子带过来，他一见到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翻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父亲，他这病有多久了？父亲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鬼屡次的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。这父亲这样的对耶稣说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位无助的父亲对耶稣的认识也许不多，但对他而言，如果耶稣可以做些什么，那也是他一丝丝的希望。他就求耶稣怜悯他们，帮助他们。耶稣这样回答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耶稣的回答让这位父亲看见，关键不在于耶稣是否能做什么，而是他是否能相信耶稣是可以医治的。但这位父亲是否能相信呢？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位父亲听见就紧张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信心不够，所以他流着泪的呼喊祈求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不再是你若能做什么了，他看见自己不合格，因为信心的不足，但他仍然祈求耶稣帮助。这样的祷告跨越自己信心的不足，触摸了神的怜悯心肠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耶稣就斥责那乌鬼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，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至于众人多半都说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阿们。耶稣这个举动让我想到诗篇139篇说，神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当耶稣的手触碰我们的时候，能力和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，而且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。我们的耶稣愿意前来扶持我们，拉着我们的手扶我们站起来。阿们。耶稣后来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耶稣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鬼呢？我好喜欢门徒与耶稣之间的互动，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无法赶出鬼就觉得羞耻而退缩或躲避耶稣，反而他们可以那么坦诚地来问耶稣。对我们而言，有时候服事没有果效，我们觉得那是常态，就不去问耶稣了。其实要是我们问，耶稣一定会告诉我们的，不闻不问就什么也不知道，不愿意面对问题就一直存在，而我们也无法经历蜕变和更新。亲爱的，我们要像门徒一样，失败以后要来问耶稣，向他学习。耶稣就把秘诀告诉他们，非禁食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意思不是等到我们听说有人被鬼附才去禁食祷告，几天后再回来给那人祷告，这是一种平时就禁食祷告的生活方式，就好像耶稣一样。第三段落，9章30到32节，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在那里耶稣教训他们，再一次的预言自己的被杀害、受死和复活。第一次耶稣告诉他们，彼得的反应是万不可如此，他那一次被耶稣责备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经历了山上耶稣改变形象，由以利亚和摩西与耶稣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而且耶稣也对他们说，经上指着人子说他将要受苦被轻慢。那次经历之后呢，当耶稣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导，门徒即便仍然不明白，但他们这次就不敢再问了。我们看见虽然这是难懂的真理，但耶稣不厌其烦的教导门徒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教导。当圣灵来的时候，就会让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。 第四段落九章三十三到五十节，门徒争论谁伟大。这时候他们来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就问门徒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议论谁伟大。亲爱的，刚刚耶稣才告诉他们自己将被交在人手中，被杀害，三天后复活，门徒这时候竟然在争论谁伟大。他们是否在想着耶稣死了之后谁来接管呢？耶稣主动地问他们在路上议论什么，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，其实耶稣是知道的。耶稣主动地问门徒是为了要帮助他们，因为耶稣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。耶稣对我们如此的细心，知道我们的意念，不是为了要给我们定罪，不是要废掉我们跟随他的资格，乃是要帮助我们。这时候耶稣就坐下，把十二个门徒叫来，接下来对他们说一番话，是要帮助他们，纠正他们，预备他们领受神的国。第一，耶稣要我们谦卑服侍。耶稣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末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耶稣完全没有斥责他们渴望伟大的心愿，反而耶稣教导他们如何才是真正的最大，如何才是做首先的。耶稣对领袖的要求就是做众人末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耶稣要领袖谦卑的去服侍人。第二，耶稣要我们接待小孩子。接着耶稣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把他抱起来，对门徒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当门徒在想着天国谁最大的时候，耶稣却叫来了一个小孩子。耶稣教导，若要追求伟大，就要俯就谦卑的人，不要眼目高傲，定睛在人眼中崇高的事，而是放低姿态去接待微不足道的小孩子。接待了小孩子，就是接待耶稣，就是接待天父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他人对一个孩子好，孩子的父母会非常的开心。对孩子好，就如同对父母好。同样，恶待孩子的父母会非常的生气。在天父的眼中，我们是他宝贝的孩子，爱我们、接待我们的就是爱他、接待他。第三，耶稣不要我们禁止奉耶稣之名赶鬼的人。这时候约翰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他就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，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。那人也许是听过耶稣的教导，相信了耶稣并效法耶稣所做的，虽然他没有加入门徒的行列。耶稣说，那人是帮助我们的，所以不要禁止他们。第四，神非常看重我们如何看待人。四十一到四十二节，耶稣说，凡因为你们是属基督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圈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。一杯水的接待，神必赏赐，而绊倒他人是绝对不可容忍的。小子其实是很容易被绊倒的，灵命不成熟，很容易随波逐流，也很容易受伤。耶稣拥有大牧人的胸怀，爱护羊群，保护羊群，不愿意任何一个人被绊倒。绊倒人的事免不了，但绊倒人的有祸了。第五，耶稣的心是如此的在乎每一个人，不愿意任何人绊倒他人，也不愿意我们绊倒自己。四十三到四十八节，耶稣说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缺了肢体进入永恒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，在那里从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同样的原则，如同耶稣说，宁可把那绊倒人的丢在海里，我们也要如此对待自己绊倒自己的部分。这是新约书信里教导的自死老我。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对我们的热情，对我们的委身和执着，要带着同样的热情来致死我们的老我，尽一切来除去那使我们跌倒的绊脚石。这里的砍下来丢掉，把它挖出来丢掉，是一种绝对的心态，发自内心对生命的重视与 执着。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神的国，不要只是看重眼前短暂的享受，叫自己跌倒，至终被丢在永火里，丢在地狱的火里，没有永生，没有神的国。第六，耶稣要我们彼此和睦。49-50节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，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所以我们要用火用盐来调和炼净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可以与人和睦共处，而不是绊倒人。在门徒争论天国里谁最大的时候，耶稣教导他们要有盐，要彼此和睦，不是为了爬上顶端而践踏旁人，而是辅助谦卑的人，接纳每个小子，服侍众人，不要绊倒他人，也不要使自己跌倒。让我们来回应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预备我们来迎接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。主啊，帮助我们预备自己，帮助我们来听你爱子的声音，即便我们不明白，主啊，我们要把你的话存记在心。主啊，当我们遇见困难，我们不是在想说你若能做什么，而是帮助我们来相信你，甚至当我们信的不足的时候，我们来祈求你帮助我们的不信。在我们面对黑暗权势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过一个禁食祷告的生活，好让我们有权柄能够赶出污鬼。主，让我们不再争论谁伟大，让我们愿意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，让我们能够来服侍别人，让我们辅救谦卑的人，为你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让我们不要禁止那不与我们同行的信徒，让我们不要绊倒他人，也不要绊倒自己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和睦，求主预备我们生命的改变，心思意念的改变，好让我们能够来承接神国大有能力的降临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